所以你可以拥有安宁。多年来，我有幸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人。有些人只是周末来格但斯克旅游，找到了福音教会并加入了我们。也许你们中有些人今天就是这样，但能结识新朋友并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真的很棒。在福音教会初期，有一位来自荷兰的访客叫伊恩。伊恩是个很好的人，对基督信仰还很新。他是在一个基督教节日成为信徒的。台上讲道的人说，来跟随耶稣，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。当时伊恩正面临许多问题，他冲到台前，非常渴望相信并看到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。于是他开始相信耶稣。一开始他真的很兴奋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些问题并没有消失。事实上，事情变得更糟了。他的妻子离开了他，他在工作上也遇到了问题。
当我与他见面时，他真的很挣扎。他说 ,Clint, 我以为当我开始跟随耶稣时，我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。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也许你能理解他的问题。你带着所有问题都会消失的想法开始跟随耶稣。然而，有些问题依然存在。也许有些问题反而变得更糟了。但那位讲员在节日上说的话是真的吗？耶稣真的应许我们，只要你跟随他，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吗？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6章的结尾。过去几周，我们一直在查考约翰福音中所谓的楼房讲论。这些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，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，对门徒的教导。我们是从第13章开始的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将在这里结束耶稣的教导。
上次我们查考了第16章的开头，耶稣用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教导门徒。现在，他将直接对他们说话。
25节，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，乃要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26节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。27节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神出来的。28节，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现在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
耶稣在这里直接说话了，他说是父神差他来到世界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耶稣来是要去十字架被钉死，不是为他自己的罪，因为他没有罪，而是为我们的罪。他要死并被埋葬，但三天以后他要复活。在他复活和升天之间有大约40天的时间。耶稣所指的正是这段时间，那时他要清楚地教导门徒一切事情。有些事在十字架和复活发生之前，门徒是很难明白的。
所以在那40天里，在复活和升天之间，耶稣会把一切都讲明给门徒听。我很喜欢28节，因为他很好地总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。耶稣说，我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最后还要离开地上回到天上。这节经文在敬拜诗歌《主啊，我高举你的圣名》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。请和我一起唱吧。
你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指引我道路，从地上到十字架，
替我还清债务。从十字架到坟墓，从坟墓到天上，主啊，我高举你的圣名。
这样一首简单的诗歌，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神学内涵。
你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这是道成肉身，耶稣取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从地上到十字架，这是钉十字架，出于爱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挽回祭，替我还清债务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偿还了我们无法偿还的罪债。复活，第三天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彻底战胜了罪和死亡。升天，从坟墓到天上，40天后，耶稣被接升天，到父神那里去。最后以颂扬结束，主啊，我高举你的圣名，我们赞美和敬拜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和救主。
在那首许多人小时候在教会隐会唱过的简单的四和弦诗歌中，就包含着福音。耶稣在空间、时间和历史中所成就的好消息。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你可以因着信耶稣，本乎恩得救，你可以被赦免，你可以重生，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。你只需要悔改并相信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你会如何回应呢？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。
29节，他的门徒说，看哪，现在你是明明的讲，并不用比喻。30节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门徒们好像在说，啊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现在我们懂了，我们不用再不停地问你这些问题了。
你可以感受到门徒们的兴奋和热情，但门徒们仍然没有完全明白将要发生的事。耶稣再次警告他们。3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32节，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要记住，这是在当局来抓耶稣前的片刻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当人来抓他时，门徒们必分散，门徒们将离开他，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，他们的确会留下耶稣一人。但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从不孤单，父与他同在。
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说28节蕴含着丰富的教导，但33节同样也非常丰富。这些经文包含了许多内容，不仅教导我们该如何看待世上的挣扎，也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来胜过这些挣扎。
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耶稣在他里面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平安，这不是世界所能给的平安。人在世上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你买不到平安。世界不能赐给你像耶稣那样的属灵平安。这平安是来自神的，它能帮助你走过今生的征战。腓立比书四章说，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。换句话说，这种平安在世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。
这种平安即使在生活的困境中，即使在生命的风暴中，即使在各种问题中依然存在。
耶稣从未说过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。
在第33节里，他反而说了相反的话。 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问题，会有试炼，会很艰难。But, 作为信徒，我们可以拥有平安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
那天在台上的讲员本不该说，来跟随耶稣，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。他真正应该说的是，来跟随耶稣，他的平安将会显现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失业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你躺在病床上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同事因为你的信仰嘲笑你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你在婚姻中经历艰难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你考试失败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你用光了金钱时，你可以有平安；当你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时，你可以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，他一次永远地战胜了罪恶和死亡。我们在他里面有不可动摇、不可破坏的盼望。
有人曾经告诉我，他在看电影之前会先去维基百科，把电影的全部剧情读一遍，因为他不想在看电影的时候感到紧张。他认为，如果自己知道电影的结局，那么电影的开头和中间就不会那么令人紧张了。
我觉得这样会破坏电影的乐趣，但嘿，这就是他的方法。不过，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第33节里。我们之所以能在生活的试炼中有平安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。平安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也是神在我们里面逐步培养的品质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列的圣灵果子之一。所以，我们越是在生活的试炼中见到神的作为，我们的平安就越加增长。
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。我们蒙召要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
生命中必定会有试炼，会有风暴，但你可以在患难中拥有平安，你可以得到鼓励，你可以放心，你可以刚强壮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
第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，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亲密的经文之一，如果不是最亲密的话。这是耶稣与门徒一起的最后一次祷告，他在朋友面前向父神敞开心扉。这个祷告分为三部分，第一到五节，耶稣为自己祷告。第六到十九节，他为使徒们祷告；最后六节，他为教会和世界祷告。
十七章一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。
在我们读耶稣的祷告之前，先简单说明一下，请注意他的姿势。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会闭上眼睛，低下头，有时候人们还会叫我们低头闭眼，但耶稣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也包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是抬起头，眼睛似乎是睁开的，正好与许多人叫我们的祷告方式相反。
那么，闭眼低头祷告有问题吗？当然没有。闭上眼睛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干扰，但你不一定非要闭眼低头。你也可以像耶稣在这里这样，抬起头，睁开眼睛。
十七章一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
就举目望天，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二节，因为你曾赐给他管理凡有血气之人的权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
在这些经文中，耶稣为自己祷告。早在约翰福音的开头，
当加拿婚宴上的酒用尽时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希望他做些什么，但耶稣对他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但在这里，耶稣却说：“时候到了，就是现在。求你荣耀我，正如我荣耀你一样。”荣耀的意思是尊崇某人，或积极承认某人。耶稣请求父神在他将要上十字架，为世人罪死的时候荣耀他。当然，这个祷告必然会得到回应，因为耶稣确实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也会在荣耀中复活。经文说，永生在耶稣基督里是可以得着的。什么是永生？很高兴你问到。第三节，认识你，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第四节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第五节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
正如耶稣在这里所定义的永生，并不只是只永远活着，尽管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耶稣在这里所定义的永生，也不仅仅是得到进天堂的门票，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永生，是认识神，是认识耶稣基督。这不仅仅是指知识，虽然知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耶稣所说的这种认识，是指与永活的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了解耶稣和真正认识他是有区别的。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实和信息，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知识，而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主和救主来认识他，则是另外一回事，是与他建立关系，跟随他，让他带领你，凭信心而行，而不是凭眼见。与耶稣建立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相信他。相信他确实完成了天父交给他在十字架上要做的功。当耶稣走向十字架时，他祷告父神在他里面得荣耀。
No，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把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七，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八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，并且相信是你差了我来。
当耶稣祷告时，有一种成全的感觉，他已经完成了天父交给他的呼召。耶稣说，他已经将自己显明给神的子民。耶稣说，他已经把神所赐给他的话传给了他们。耶稣来是要行神的旨意，如今他可以回顾，确信自己已经做到了，完成了神为他设定的路程。
这提醒我们要坚持下去。放弃的诱惑总是存在，生活很艰难，会有各种障碍。但当我们在世上的旅程结束时，能像使徒保罗一样回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这将是多么甘甜。继续前行，继续完成主在你生命中的呼召。九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
十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
十一，我不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
耶稣即将走向十字架，但他为他的门徒，
他的朋友们祷告。他要离开他们，但他祈求他们能够合一，就像耶稣与父神之间那样的合一。
十二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并且护卫了他们。他们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失落的，好让经上的话得以应验。十三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，是要叫他们里面充满我的喜乐。在世上的时候，耶稣保护了他的门徒。灭亡之子犹大背弃了耶稣，但连这也是按照神的话发生的。十四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十五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十六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谈到了这种紧张关系。耶稣说世界的时候，并不是指地球本身，而是指一种与神对立的意识形态。这是一种爱着与神和神之事物敌对的属灵体系的心态。这指的是那些不信神、拒绝神、反对神的人，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后果无处不在。因此，就像门徒一样，耶稣把我们从这个破碎的事物界中拯救出来，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所以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世界，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，是因为还有工作要做。迷失的人仍然需要听到福音的好消息。十七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十八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十九，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
耶稣请求神使他的门徒成圣。成圣是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使我们像基督一样成为圣洁。成圣关乎在生活中更加顺服主，使生命更加成熟。我们要怎么实现这一点呢？耶稣说，这会通过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而发生。当我们阅读和聆听神的话语时，圣灵会将需要我们成长、需要我们更像基督的事放在我们心上。其中有一件我很讨厌做的事情，就是熨衣服。我并不喜欢熨衣服，有些衬衫我好几个月都没穿，只是因为它们皱了，我不想熨。但如果想让这些皱纹去除，就必须要熨。你需要用高温加热水分产生蒸汽，然后用熨斗压在衣服上，才能把皱纹熨平。正是高温和压力让衣服变得平整。
同样，神也是这样除去你生命中的皱褶，借着神的话语压在你的生命上，并有圣灵如同热度或蒸汽的作用。这就是他使你成圣的方法，这就是他使你更加圣洁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在神的话语里，如果你没有在真理里，如果没有什么在你生命中施加压力，你生命里的皱纹怎么会消除呢？它们不会消除，就会和那些我好几个月没穿的衬衫一样，皱纹
还在原处。在敬拜营里， Crystal 教孩子们一首简单的歌，这对我们今天来说同样真实。天天读圣经，天天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天天读圣经，天天祷告，你才会成长，你才会成长，你才会成长。哈利路亚！天天读圣经，天天祷告，你才会成长。你因听神的话语，并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你的生活中而成长。要在真理中成圣，他的话就是真理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耶稣不仅为他的门徒祷告，也为你祷告。
二十节，
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
二十一节，
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父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22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23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
耶稣为我们祷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他是不是求神赐给我们崭新的会堂来聚会？耶稣是否祷告说，希望我们有很棒的儿童事工或年轻人事工？这些事情都很好，但这并不是耶稣为我们祷告时最关心的事。耶稣为我们祷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希望我们合而为一，希望我们能合一，希望我们能彼此相聚。
当神的子民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时，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与能力。
当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这里敬拜并宣扬神的美善时，这是非常有能力的。
同时，教会也是非常脆弱的。正如你们中有些人所知道的，教会分裂或破裂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原因，教会很容易就会变得分裂。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，这是非常令人伤心和痛苦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这正是耶稣为我们祷告时最关心的事情，
合而为一，要在一起。
合一有破坏者，也有建设者。
破坏合一的因素是那些摧毁教会合一的事物，比如流言蜚语、骄傲、自私、没有解决的冲突、缺乏饶恕、对彼此苛刻、撒谎，这些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，这些都是破坏合一的因素，会毁坏我们的合一。但那些建立教会合一的因素，比如谦卑、团契、服事，以健康的方式解决冲突、祷告、饶恕，这些好的事例也举不胜举，这些就是合一的建设者。
你是分裂合一的人，还是建立合一的人？耶稣祷告希望你成为合一的建设者，希望我们合而为一。最后几节经文。
24节，父啊，我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25节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26节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
耶稣如何看待你，我们都从圣经中知道那些最重要的事情。他爱你，他与你同在，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
先暂且把这些都放在一边。24节讲的是耶稣对你的渴望，他说他渴望，他想要，他切望你与他同在，看到他的荣耀，那不是很奇妙吗？想一想这一点，他只想与你同在。是的，就是你，带着你所有的问题，你所有的缺点，你所有的不完美，在耶稣最亲密的祷告中，他向父说，他等不及要你和他在一起，他想要你。
你知道耶稣对你的这种心意吗？
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相信他吗？
也许你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是个负担，也许你觉得自己总是在打扰别人，
但在基督眼中，你不是负担，他渴望与你相处，他想要你。不只是我们盼望有一天能与主面对面，他也同样渴望那一天，他渴望你在那里，和他在一起，见到他的荣耀。是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渴望神，但你明白神也渴望你吗？请在这一周思想这一点。在耶稣的祷告中，我们看见了他心里的许多事，神的荣耀。我们在真理中被分别为圣，我们合而为一，这些都是耶稣心中所挂念的事，因此也应该成为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事。
在耶稣祷告完这段祷告后，他所说的一切都成就了。犹大出卖了他， 他被逮捕，受审判，并被判处死刑。门徒四散，他被钉十字架埋葬了，但三天后他复活了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40天里他清楚地教导门徒神的真理，然后他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
换句话说，耶稣讲的都是真理，他所说的一切都会发生的事都确实发生了。
因此，当耶稣告诉你即使在生命的风暴中你也可以有平安时，他是在告诉你真理。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平安，耶稣已经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平安，平安已经在那里了。问题是在这人生的风暴中你是否依靠这份平安。我们总是会受诱惑而感到恐慌，但恐慌不能带你走出困境，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，而平安却能带你走过难关。
耶稣告诉门徒，他在离开他们之前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，就是要让他们心里有平安。同样的平安他也赐给你，你是否正在倚靠这份平安？